是纯粹的物质，当然就不可能有任何超自然的存有的存在，实际就这么来的。但大家想一想，宇宙的本质是纯物质的，或者宇宙我们的客观世界就全都是物质，这样一个结论它根本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的，因为不是从科学中推演出来的，怎么能够证明？所以科学认为科学就证明什么应该没有上帝，你相信上帝就是一种迷信，这个说法的本身就是缺乏依据的。我们现在最多说为什么说没有上帝呢？因为我眼睛也看不见，手也摸不着，这个大概是我们能够谈到一个比较很常见的理由，哪有上帝啊，我也看不见，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啊，常常这样说。但是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就没有，这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因为唯心主义说存在就是被感知，只承认自己的感官能够感悟到的客观实体是真实的，否认自己感官以外的客观实体的存在，这就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东西。可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没有神才应该是科学的结论，实际科学根本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为什么我会常常会这样想呢？因为我们从小这样被灌输。在大陆我们很多人都是唱着国际歌长大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对不对？从小就这么唱，从小就告诉没有上帝没有神，就得自己救自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吗，我们虽然被单向的这样去引导，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人相信有神，它的根据在什么地方，道理从来没有讲过，就是一个单向的引导。可是有的时候单向引导你会发现也有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上帝啊，全靠自己救自己，同时我们又在唱什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大救星，这不救主又出来了吗？所以，可是我老这么唱，老这么唱，我从来没去想过，这中间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可是就单向的一直这样唱，这个观念就进来了，根本不会有神啊！而且呢，教科书这个辩证唯物主义来告诉我们，宗教怎么开始的？就是因为当人们很原始、很落后的时候，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认识，比如打雷啊、下雨啊、暴雨啊、地震呐、啊。啊，人们就产生了恐惧的心理，所以于是呢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当作神明加以崇拜。可是呢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的提高，我们会发现这一切没有什么可神秘的，都是自然现象，所以呢人们就慢慢的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所以宗教呢慢慢就结束了。所以我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认为，你相信有神就证明你比较于原始比较落后，你不信神那就是有一个知识水准的表现，从小就这么灌输的。所以很多时候一想到敬拜上帝就想到是都是一些走投无路啊，这个软弱无力完全没办法靠自己的人再找一个精神外物，就觉得这是不科学，这是迷信，那是迷信。实际如果说敬拜上帝就是迷信的话，科学本身拿不出证据来说没有神，那今天不信神的人就应该叫迷不信，你也讲不出你为什么不信嘛，对不对？也拿不出证据来，也是迷啊，也是迷。所以今天认为基督教科学啊，这个不科学是迷信这个本身的说法，如果我们真是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本身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因为科学无论怎么发展它得不出没有上帝的结论，科学无论怎么发展它得不出无神论的结论，这是证不出来，这没有关系。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学习教科书 谈到科学发展史，会谈到基督教的信仰一直是在阻碍科学的发展，拿科学的后腿。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例证，就是在十六世纪，当哥白尼为首的天文学家提出日心说以后，啊，关于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当时的基督教，那时候是天主教了，啊，宗教改革还没有开始，这个十五世纪哈，天主教那时候宗教改革还没有开始，那当时呢，天主教的立场是站在地心说的立场上，所以呢，当时有很多一些坚持日心说的这个科学家，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最后还受到了教廷的一些迫害，所以呢，常常呢，我们是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基督教在科学上就一直在拿科学的后腿。当然，这件事情本身是蛮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利用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来说明基督教拉科学的后腿的说法，本身是也很站不住脚的啊，站不住脚。实际我们知道，在日心说的确立过程当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四位科学家，这一位就是哥白尼啊，波兰裔的天文学家哥白尼；第二位是意大利的很著名的科学家伽利略啊，伽利略；第三位就是英国的科学家牛顿。第四位呢，就是德国的科学家 Kepler， 啊，这四位科学家在整个日心说的确立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首先日心说是哥白尼提出来的，对不对？那后来呢，德国的科学家 Kepler 他就用归纳的办法，把他老师所积累的观察行星运行20年的资料，用归纳的办法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大家还记得这三大定律对不对？首先呢，所有的行星都是绕太阳转，对不对？那原来呢，以为行星运行的轨道是圆形的，因为在从希腊的哲学看，圆是最完美的，所以开始以为是圆形的轨道。可是用圆形的轨道怎么计算？和他老师观察的结果都有误差，后来他就试着说把圆形的轨道改为椭圆形，一改为椭圆形全都对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哈，所以行星以椭圆形的轨道绕太阳转，那这是后来才修正的结果，原来都是以为是圆的，这是第一定律了。第二定律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行星绕太阳转的时候，有时候速度不均匀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对不对？那离太阳近它肯定就快了啊。但是呢，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连线所扫过的这个椭圆形的面积，在相同的时间它面积是相等的。第三，行星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的平方和它椭圆形的两个平均半径是成正比的，大概就这三条。那这三条最后屡试不爽，那当然就成为公理了。所以就看，所以这个 Kepler 他就是用归纳的办法的表明行星是绕太阳转的，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对不对？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当然它是很重要的一位。那么伽利略呢，意大利这个科学家，他是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发明了一个望远镜，用望远镜看天体。在他以前观察天体都是用肉眼，他用望远镜，当然他自制了一个望远镜，一看当然看见很多前人没看到的现象。所以根据他观察的现象，最后呢，他支持哥白尼的学说，认为应该是行星绕太阳转，地球绕太阳转啊。这是第三位，牛顿。牛顿实际他后来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你以前很难想象，那为什么行星一直绕着太阳做圆周运动？因为根据牛顿的原来的他的物质运行的三大定律是什么？当一个物质没有受到外力的因作用的时候，它要不是静止的，要不就是做直线的匀速运动，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行星一直绕太阳做曲线运动、圆周运动？那一定受到什么外力了？ 而且做圆周运动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一个离心力嘛，对不对？它为什么会产生离心力，没飞出去一直绕着转呢？那这问题当然解释不了了。后来就是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过去我们都说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有一天坐在苹果树下边，是吧？突然掉下一个苹果，正砸在头上，把它砸疼了。哎，他说这苹果怎么往下掉，不往上走啊？于是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不是那么简单了啊。所以2005年，我不是刚今天上午讲，我去伦敦嘛，啊，去伦敦，我知道当时牛顿是在三一学院任教，所以那个礼拜天以后，我就讲完道以后，我赶紧就让他们带我去三一学院，因为知道三一学院的图书馆保留了很多牛顿的留下来的东西，我很想去看一看。结果没想到那天不开门，哎呀，非常的失望。结果我又不想走，跟那儿站着。一个同学说：“冯老师，就在这边有一棵那个苹果树苗，就在苹果树苗上照一下。”我说：“这照有点莫照的。”他说：“你别可小看这苹果树苗，这是从牛顿的家乡移过来的。你知道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吗？就坐在这棵苹果树下面啊。”当时无可奈何，只好在苹果苗上面照一张相啊。所以实际不是那么简单的哈。所以因为他发现两个物质之间都有吸引的力量。因为地球或者行星和太阳之间有相互吸引的力量，对不对？这个吸引力的力量就是让这个行星一直可以绕着太阳做圆周运动。因为有这个吸引的力量，就是一个向心力，向心力呢和离心力抵消了以后，它就一直就在转啊。所以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以后，就整个为日心说建立了一个理论的基础。所以这四位科学家都是在日心说的确立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科学家。可是大家要知道，这四位科学家当他们确立了日心说以后，同样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因为推翻了过去的日心地心说，现在确立的日心说，就认为这个信仰错了，完全没有。因为圣经从来就没有谈到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圣经从来就没有谈太阳是绕到地球来转啊。所以这些呢，当时的天主教的教廷赤手日地心说的观点，完全不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的。所以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可以说是正确的科学观和错误的科学观之争，但是绝对不是科学和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之争啊。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读更多的这个一些很多的文献啊，就更加清楚了。那么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我刚才说了啊，这四位科学家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啊，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曾经看见这个大陆的中学的语文课的课本，就有一篇已经由一个很过世的非常著名的老科学家写的哥白尼啊，哥白尼最后的结论就是日心说啊，以不可雄辩的事实宣告了基督教信仰的错误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但实际你会发现这两者之间不能跳那么远去做结论啊。历史真相二是什么？是基督教孕育了现代科学。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科学和信仰是矛盾的，实际真正从现代科学的发展史，我看得很清楚，今天现代科学能够发展和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第一，就自然化一的原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今天我就讲了，科学的前提是什么？一定相信宇宙有规律，如果没有规律，我们还研究什么呀？对不对？你实验再做不出来，你的论文再写不出来，你别不相信没有规律，只是你的方法不对而已哈。相信有规律。第二呢，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第三，这个规律是宇宙性的，同样一个规律，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它都是一样的。那么这就叫自然化一的原则，这是整个科学研究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三条，科学研究根本没法进行。可是这三条本身我们是没办法拿出证据来的。那这三条实际从哪儿来的？是从基督教信仰的独一真神的世界观来的。 因为只有一位神，所以他创造了宇宙并赋予它规律。宇宙不是乱七八糟的，是神刻意创造的，是浩瀚的，也是井然有序的，有规律的。因为这位神是永恒不变的，他创造的规律也不变。因为这是独一的真神，他统管整个宇宙万有，所以他创造的规律是适合整个宇宙的每一个地方。他不是多神哈，一个神各管一段，那就很麻烦。如果大家想，如果宇宙有规律，但是规律是地区性的，就很麻烦，对吧？你们在国内，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你们做了很好的实验，拿到奖学金到美国来念书了，一到美国做不出实验了，因为这个规律在香港一样，大陆一样，到美国变样了，那肯定不行嘛，对不对？或者是有规律，虽然是宇宙性的，但是规律老在变，那也很麻烦呐。你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这个规律找到？哎，明天一觉醒来，那规律变了，那绝对不可能。所以这三条是科学研究的前提。那怎么来的？就是从基督教的独一真实的世界观来的。所以很多时候，虽然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没有信上帝，实际我们已经在使用了很多从基督教来的前提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如果你们读创世纪的会发现哈，由于人啊犯了很多的罪，而且不思悔改，所以在创世纪就记载，耶和华神就用大洪水来灭绝人类的罪，因为人不悔改了。所以只有进入方舟的八个人，挪亚和他的太太，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啊，进入方舟，还有很多的动物进入方舟，方舟以内的才保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是挪亚的后代的子孙啊，都是从那儿分出来的。最近不知道你们看新闻了没有，好像是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个亚拉拉山上发现了方舟。开始我都不太信了啊，因为那时候真的澳大利亚，因为这个传说太多了，很多时候都说一个世纪以前都发现方舟，照了相，还进到里边去啊，看了什么画的图啊，拿了什么食物。可惜呢，往外出的时候，要不照相机就掉到山沟里了，要不这图像就丢了，反正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啊。这次又说有了。我根本开始都没有相信，但是后来我真是到网上去查了一下，这是真是进到里边了。这香港的一个探险队啊，有木头的结构，它绝不是一堆烂木头，而且的高度是在雪线以上的这个终年积雪的4000米的这个高度上啊，在这个上面。当然现在看不见，我们看不见全貌，因为都冰雪覆盖，但是里边确实有木结构。那我自己现在唯一的一个不确定是，如果不是有人假造扛木头上去造这么一个东西的话，那很可能就是方舟了。你看4000米以上嘛，但你不排除是不是有人要制造热点，他们就有一些人搬上上去搬一些木头造一个方舟，一个假方舟在上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方舟很可能就因为地点都对啊，地点都对，所以呢，这就是记录了神用洪水灭绝了人类啊。那么这种大洪水的记录在世界各个民族当中都有很多的传说，中国也有洪水的传说。而且你看中国这个船字就很奇怪了，船的左边是舟，对不对？方舟的舟，右边呢上面一个八，下边一个口，舟八口，方舟加上八口人，哎，这都好多中国字和这个基督教信仰都有关系的啊，都很有意思啊。所以呢，洪水以后整个就剩下八个人了。后来出了方舟以后，挪亚一家向耶和华献祭，最后耶和华说，从此哈，我不再用这样一个宇宙性的神迹来毁灭人类了。所以圣经记从那个时候开始，寒暑昼夜就运转不息了。也就是说，由于上帝的恩典，虽然上帝还在行神迹奇事，但是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很有限的。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自然的规律，绝大部分的地区和时间，自然规律能够正常的运作。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应许，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才有可能。大家想想， 如果说上帝没有这样一个恩典和应许，洪水以后也继续用宇宙性的这种大神迹来惩治人类的罪恶的话，那也就是说他所赋予宇宙的这些规律一直在受到干扰，一直甚至有的被改变，那今天科学研究都没有可能啊。所以今天由于创世纪洪水以后，上帝有对人类有这样一个应许，让自然规律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能够正常的运作，这才让科学研究能够得以进行。这实际，所以科学研究能够进行也是神的恩典啊，才有恩典。第三，一大批近千的基督徒投入现代科学的研究，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今天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哈，实际当这个以天文学开始哈，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够知道了几乎各个学科的奠基者都是基督徒。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从创世纪的记载看得很清楚，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要更好地认识上帝，他要通过上帝的创造去认识上帝，去荣耀上帝。第二，基督徒知道上帝对人类是有一个文化托付的，就是在创世纪记载要让人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啊，要代表神来做地球的管家。如果我们要管理好地球的一切，空中的鸟、走兽，那首先要更好的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才能更好的管理他们。所以，一大批基督徒带着认识神、荣耀上帝和要完成神所赋予的文化使命的托付这两大目的，进入了科学研究的领域，所以他们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那天文学刚才我们谈了好几位了啊，物理学就更多了，牛顿、欧姆、焦耳、法拉第、Planck、Maxwell， 好多全都是。我们现在生物学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知道像最经典的生物遗传学的奠基者是谁啊？孟德尔，对不对？孟德尔是干什么的？神父啊！你孟德尔种豌豆嘛，大家还记得吧？黄豌豆、绿豌豆、9331啊，这样一个比例才知道基因重组啊，就是最经典的遗传学是孟德尔做出来的。还有像这个微生物学啊，微生物学这个消毒法的发明，法国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科学家，他发明了高压灭菌法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微生物学啊就开始发展，这都是很近前的基督徒啊，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所以由于基督徒的参与，让现代的科学不断的发展。化学之父波义尔，波义尔是26岁才信主，他信主以后他开始在剑桥，后来他搬到了牛津，和另外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一起，一边搞科学研究一边传福音。后来在他们的周围就云集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个基础上最后建立了英国的皇家学会。大家知道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水准是很高的，可是就是由这批人起来的。所以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之初，非常近前的基督徒，当时他们叫清教徒啊，非常近前，大概都是占整个皇家学会成员的80%以上，都是这批近前的基督徒啊。所以像这些例子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整个科学。所以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一个学者，他说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啊，那意思就是说整个现代的科学是从基督教的信仰中孕育出来的。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命题的本身大家是不是同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可以看见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基督教的信仰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联系，也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在催生现代科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个科学和信仰之间有很多的矛盾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来自于信仰的方面，而是来自于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实际呢，我们把科学啊提高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尤其是像今天 科学已经几乎是成为一个新的宗教，大家可以这个顶礼膜拜，任何事情只要是披上科学的外衣，大家就信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有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科学哈越分越细，这个越来越窄，同一个领域里边只要不是同不同的课题，有时候去听他们讲座都听不懂。为什么？因为什么术语啊缩写啊特别的多，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所以有时候常在想，哟，这人水平太高了，这是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越听不懂越喊水平高。你想一想，听不懂究竟是他的问题，是我他真讲的就那么对吗？只要是科学就肯定没错。你看就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了，所以几乎是有一个对这种科学一种比较迷信的态度。所以呢，由于把科学位置越来越高，所以呢把科学一个局部的知识把它看成人类的全部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呢看为是整个唯一的境界啊。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所有的领域都在科学里了，把科学的相对的学说呢看成是绝对的真理，认为在科学之外的其他学问都没有研究的价值，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的一切的问题，这些就是我们讲的科学主义啊，把科学作为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一个标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时候基督教不可信，因为很多基督教的信仰是科学不能证明的，上帝不能证明吧，同体生子不能证明吧，死人复活不能证明，还是觉得不科学了。既然不科学就不可信，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科学是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任何事情我们都要用科学看能不能用科学证明，科学能证明的我们就相信，科学不能证明的马上我们就开始持怀疑的态度，如果和科学发现的定理是相反的，那肯定是错的或者假的，就把这个科学抬到了认识真理的独一的标准这个位置上，这就是科学至上的观点，那这就是走得过了啊。但是这个在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头脑里边都是这样，当初我来美国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从来不去教会，最后这些宣教士就到我住的地方来传，因为49年以后啊，西方的宣教士全部都离开大陆不能待了，可是呢这些宣教士回到了各个国家以后一直为中国祷告，希望福音将来有机会回到中国去。后来没有想到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突然一大批中国的学人学者都竖到他跟前了，你想他能放得过吗？啊，我抓紧的抓住了，啊，所以开始来跟我讲，让我去教会，我根本不去，不去就到我家里面来讲，那没办法了，你出于礼貌得听他讲了。最后我就问，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用科学把你们的上帝证明给我看一下吗？你要能证明，我马上就信。当时是觉得这个是非常强的一手啊。就没想这一出来这个宣教士，好，今儿就谈到这儿吧，留一本圣经自个儿看看，下次再来一个宣教士，只要我不想听了这句话就出来了。后来只要这句话一出来，当天传教就结束，再留一本圣经。所以这个3-4年下来，我的书架都是7-8本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都是这宣教士送的，当时非常的得意啊，说你看看，你去唬别人行了，你唬不了我们呢。我们是干什么的？学科学的。学科学的干什么？要需要数据，需要证据。哪人说你心里一热就去信啊？就当时非常的得意啊。然后那时候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待了4年了，他们的宣教士为了让大家能够听到福音，想尽各种的办法。其中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是什么？每年利用寒假暑假组织大家去旅游，免费，交通免费，吃住免费，你出去7天或者10天，哇，这大家吸引力很大的，什么要求都没有，白天出去玩，只有一条，晚上在住的地方吃完晚饭以后学圣经，大伙儿都去，因为学圣经知道也是教人为善嘛，也不坏，对不对？而你学了圣经，你信不信还是在自己，他也不强迫你，所以很多人都去。 可是我在密西根待了四年了，一次机会都没捞着，每次到他们去完了来告诉我又去，我们又去了。哎，我说怎么不事先问问我去不去啊？当时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了，因为我在这些宣教士的心目中都是已经顽梗不化的了啊。这宣教士找的都是心眼稍微活动一点的哈，再去了哈。信也可以啊，不信也可以啊，活动哎，你去也许听听读读圣经你就信了。明明知道冯明成绝对不会信，那何必让你去白占一个地方呢？对不对？你反正玩了也吃了，你还是不会信，所以他就不找这种人啊。所以我在密西根待四年啊，最后都没捞的机会，就是这种科学至上的这个世界观。以为一切都是科学解决问题，所以最后神的怜悯领导我，我不仅信了主，而且做了传道人。最后这个消息就传回密西根了，说冯明成信主了。这宣教士说什么都不信，说根本不可能啊，根本不可能。人家说就是冯明成啊，他说很可能是同名同姓吧，啊，这不可能是当初在密西根念书这个冯明成啊。你们就可以想象当时我的态度有多坏了。其实我记得大概十多年以前，有一天刚好是礼拜天，我该在我们教会讲道，我正是在这个教堂这个主就是讲台旁边那小屋子安静的时候，突然就看见当年在密西根州校园传气传道的一个老宣教士就进来了。嘿，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他说我来看看，就是你啊。我说感谢神，就是我，知道吗？这个转变是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就是这个科学至上的世界观根深蒂固，而且以为它是天经地义，是完全对的。任何事情必须用科学来问，你科学能不能证明？你科学不能证明一切，那我你不能证明，那我就是不是反对就是保留啊。但是实际现在就很清楚了，科学是很重要，但是绝科学绝不是万能的，也不是至上的。实际我们今天讲的科学是什么？科学的目的是什么？科学的目的就是认识宇宙的规律，并且呢，把对宇宙规律认识这些知识用来造福于人类的社会，这就是科学的目的和功用。所以它既然是认识宇宙的规律，当然它是属于物质界的，是属于形而下的范畴啊，这是一个范畴。但是信仰呢，它是另外一个范畴。信仰不是认识宇宙的规律，它是要认识创造宇宙规律的这位神，它是属于灵界的层面，是属于形而上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是科学和信仰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应该说科学处于信仰处于一个比科学更高的层面上，因为科学只是认识上帝，就认识物质的规律嘛，对不对？宇宙的规律。但是信仰是要认识造规律的那一位，它应该在更高的层次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常常说这两者是矛盾的还是冲突还是和谐的，你会发现它不同的层面上，你很难说它是完全矛盾的或者是完全合一的，都不是，因为它层次不同，范畴不同。但是呢，这两者它也并不是说没有联系哈，下边我会讲。所以呢，科学它是物质世界认识客观规律的一个途径，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途径。认识客观的规律还有好多好多的方法，科学只是方法之一。就是在物质世界我们会发现，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几乎是数学在各个学科都有作用。你很多的功率嘛，很多的公式，对不对？都是需要用数学来分析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所研究的很多的对象都有很多条件要求的，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在实验室来研究的。你比如说，为了更好的描述一个事物它的量变啊，量一点一点的变化，它一定是对一些研究的对象一定要有单位来描述它，长度啊、重量、强度，对不对？这样你才能够准确的描述它量的改变。但是今天很多的现象我们还没有单位去描述它呢。你像感情的问题，人的爱，人的恨，因为没有单位，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的爱或者这个人的恨，我们就不能够定量的说，很准确的说他究竟有多少爱。我们只能定性的说，哟，这个姊妹很有爱心。那只有很有爱心，那是多少爱心呢？或者这个人怎么这么恨？那这么恨，就你是多恨呢？ 因为没有单位，所以你只能定性的说一说大体上。因为什么？你不能说他爱到几个单位了，或者有几个单位的爱，有几个单位的恨，现在还没发现这个单位呢。所以呢，你既然不能够准确的描述爱的量变，所以呢，人的感情就没办法放在实验室里研究。你发现吗？就在物质世界，你感情问题就在科学的这个范畴以外。再比如说，今天我们科学研究的很多的对象都是可以重复的啊，只要条件相同就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无论什么时间地点什么人去做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们在美国，如果你们发表科研论文，在材料和方法这一栏里你一定要写得非常的详尽，你是用了什么材料，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要这么写，就是当我们的论文发表以后，如果有人对我们论文的试验的结果有怀疑怎么办，他可以按照我们所提供的材料和方法去做试验，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结果是相同的，他就没什么话说。如果他一直做试验，一直做试验，重复，最后得到的结果和我们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他就有权利来怀疑我们这个论文的真实性，它可以不断的重复。比如有一天，如果说我们说，哎，发表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性的一个进展，你发表了论文，别人让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也重复不出来，那肯定不算数啊。所以这个对象的可重复性，这也是在科学研究的对象很重要一个条件。可是今天在物质世界，很多的事情都一次性的完成，不能够重复，像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它一定一次性完成了，谁能够在实验室再把宇宙的起源再演一遍呢？所以严格的来说，起源这些问题都已经超越实验学科的范围了，只不过是我们做一些试验来推敲、来估计啊，提出一些旁证。就像这些还能举出很多很多的条件，我会发现就是在物质世界，科学不是每个领域它都可以去触及的。爱因斯坦自己也讲过，他说即便科学发展到极致的程度，它也不能够解决人的心灵问题，所以呢，科学离不开宗教。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航天事业哈，是在60年代末期这个取得很大的成就，最后不是阿波罗号带人的这个都已经上了月亮了嘛哈。后来我就读到一篇文章，这个阿波罗号登月以后，还知道纽约哈这些大城市，这个上下班的时候，这个公共交通车都非常的拥挤，大家都急着去上班了啊。上车的人下边上不去，就拼命的往上挤。可一旦上去以后呢，就不愿意往中间走，都把这车的两边门搞，因为你要挤到中间了啊，你当时两三站你又下车又很困难，对不对？你在门边上你下来就容易吧，中间还空着呢，两边都站满了人，上边人下边人上不去，所以这个司机就叫了，请大家都往里边走一走啊，让更多人可以上来。司机喊半天都没人动呢，就这司机说，你看我们现在科学都发展到可以把人从地球送到月亮上去了，但是没有办法让人从车门口往里走一步。你会发现吗？所以好的问题，你不是科学，不是什么问题你都可以解决的啊。人的心灵的问题、人的道德问题、意识问题，对科学解决不了。而且我们知道，科学它主要是描述如何，但是都写错了，不能回答为何啊，不能回答为何。你看科学今天是什么？我们是发现规律，对不对？发现规律，但是这个规律是早就存在了，对吧？早就有宇宙的规律跟着存，只是我们过去不认识它啊。经过科学哦，发现原来有这规律在这儿。可是科学本身它不能够改变规律，科学也不能够创造规律，科学只能够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但是这些规律是从哪儿来的呢？它如何有这些规律呢？这些规律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呢？这就是科学没法回答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我今天给大家讲一点，就是我们的扩张我们的思路。今天完全没有贬低科学的意思，乃是要知道科学它的正确位置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而且我们知道，科学的任务它本身它的认知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科学它就是建立模式，建立范畴啊，当发现一些现象，最后出现一个公式，出现一个定律，能够把这些现象全都解释掉，那这个定律这个公式就成立了。但是当人们发现一些新的现象产生，而是由原来的公式或者定律不能够解释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建立新的模式，新的定律，新的公式出来以后来解释新的现象。所以我们会发现，科学的认知它是一个相对的，是不断的在修正去逼近客观真理的过程，所以不能够把一世纪的科学的任务就认为它是一定是绝对的，一定是绝对。你看，这就是牛顿的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嘛，啊，当然写出来都很简单了，啊，写出来很简单。它的 F 就是万有引力，那 m12 呢就是两个物质之间的质量 ，d 就是这个两个物质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这万有引力呢和两个物体它的质量是成正比的，但是和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是成反比的。那这就很简单，出来就很简单，可是没出来以前谁都想不到啊，万有引力定律。那当时牛顿的物质运行三大定律再加上万有引力定律，好像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行星运行的轨道用万有引力规律一计算，全都非常准确的都可以计算出来，而且可以预测还有哪个行星的存在啊！这就是十九世纪，这个当时出现的十八世纪出现很多的现象，很多人都以为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就派不上用场了，因为似乎科学能解决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啊，科学都没用了。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你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很重要一事件就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啊，发表相对论。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以后，才发现当一个物体的运动速度很快接近光速的时候，一切的物理量都是在改变之中啊，一下就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突破了。但它是突破，它并没有废掉牛顿的这个绝对时空观。当你运行物体运行速度很慢不快的时候，同样是牛顿定律，像我们现在发射火箭发射人造卫星还是牛顿定律。但是当这物体运动速度非常快的时候，牛顿定律就不适合了，就要用相对论来解释啊。所以爱因斯坦呢，这个相对论对人们的科学观，对人们的认识观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发现实际宇宙中我们不认识东西太多太多啊，宇宙太大。当然最后量子力学出来以后，连爱因斯坦都想不通了。这你们就看看，这都是中学物理学课本里边的啊。这个就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啊，就是说按照量子力学其中讲到，就是在一个微场里边，一个粒子的运动，你测它的运动的速度和测它的位置，你不能够同时测准的，也这两者是一个反比的关系啊。那怎么办呢？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当时爱因斯坦就在纽约市的高级研究院啊，在这边做研究员，他一听他都火了，他说测不准还叫科学吗？啊，什么东西科学应该很精密的，怎么叫测不准呢？事实最后你就是测不准，没办法啊。所以爱因斯坦和他们有很长时间的争论啊。那这些呢我没有时间，这些我都不讲了啊，没有时间了，我们就快一点。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虽然信仰和科学之间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他们是又有联系的，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什么样的联系呢？就是神创造了宇宙的规律，那科学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去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你看，这两者之间就联系上了啊，就是他们的接触点。所以呢，从认识神创造的规律开始，进而去认识造规律的这位神，这就是很多的科学家所走过的信仰的道路。开始他们只是去研究宇宙啊，去认识规律了，在这个过程中才发现原来这个规律后边有神。很多科学家相信上帝是就是从科学研究这样开始的。你看牛顿啊， 牛顿他原来这一开始他是一个实用，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啊，只相信科学不相信上帝的。但是当他对宇宙的现象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以后，他就心悦诚服的跪拜在神的面前。他的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原理》啊，《原理》他是这样写，他说：“正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可知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就这么简单，宇宙的这么样的精妙，这么样的精确，那当然它不可能自己形成，宇宙间一定是一个全知全能者。爱因斯坦他说他是在研究相对论的时候认识神的，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无限超越的零啊，应该是零，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既有对他诚心的敬拜而构成的，我深深的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大家看这样，所以爱因斯坦的神观实际是一个泛神论的观啊，他是认为是他的心目中神就是一个泛泛的一个超越宇宙之上的一个理性的力量的存在，那和我们基督教的神观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是有感情的，可以和受造物对话的啊，这样一个还是不一样。但起码通过爱因斯坦他的研究以后，他知道有个超人的独一的存在啊，就是这样。我知道这个，我刚才讲到美国的太空事业发展很快，那其中在美国的太空事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Burker 啊， Burker 是当年是美国的双子星计划和水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啊，是非常重要一个科学家。他后来他在一本书他就写了，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确实给予人许多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读经更勤，以前我常有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所想的已变为神在我身上有什么目的，我如何才能够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啊！在我和许多科学家的交往中还没有见到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后，我常察觉到许多同事更加深了他们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听到人们谈及灵性的问题。在以往数月里，我意识到太空人员中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地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甚至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牛津大学的一个大气物理学的这个系主任，他也曾经有一本很好的书，将来你们可以去看看哈，这个中文使者都有卖的，叫做《宇宙机遇或者神迹或者机遇》。他就写到，他说啊，我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借着耶稣启示他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页一页一页彩色的天文图片，看着那些通过望远镜或者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照相机所拍摄的彩色变幻的地球时，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啊，这都是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写的。所以真正的科学是什么？真正的科学是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啊。我们知道通过科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宇宙有多大。我常常讲，今天随着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我们不得不谦卑下来。我们地球都已经很大了，对不对？可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很小很小，太阳大概是地球的130万倍， 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所以有人说哈，太阳系绝大部分地方都是没有形成星球的星云，没有星球。所以如果说把太阳系的空间比得像我们这屋子这么大，太阳有多大呢？大概黄的粒儿这么大就挂掉了。地球有多大？根本看不见，连灰尘都算不上。我刚才说了吧，太阳是地球的130万倍啊。如果现在太阳变得黄的粒儿这么大了，地球在哪儿？美国在哪儿？根本看不见了，这就是太阳系啊。可是太阳系在银河系又很小啊，所以大家知道天文学的一个单位就是光年，以光以一秒钟30万公里速度将运行一年所走过的距离就叫一光年。那么地球到太阳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8光分。也就是说光从地球到太阳或者从太阳到地8分钟就到了，这就是地球和太阳之距离。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银河系的距离这个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说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运行，它从银河系的一端到另一端所需要的时间是10万年，这已经很大很大了，对不对？中国悠久的文明才5000年，可是要用光穿越银河系10万年，你想这有多大？在1920年以前，人们就以为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就是宇宙的边缘了。可是后来才发现，很多是河外的星云，除了太阳系所在银河，还有很多很多的星云。所以现在才发现出两个概念，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做小宇宙，把现在人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星云加在一起叫中宇宙。中宇宙有多大呢？只能是估计一下了。科学家估计的结果是中宇宙的直径120亿到150亿光年，不是120亿啊，120万万到150万万光年。大家想想，这中宇宙已经大得不可思议了。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大家想想，如果真有一位上帝，他是宇宙的创造者，那这个上帝有多大？所以可以通过科学把它很自然的就阐明下来，知道人知道的太少，是真正的科学是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第二，很多的现象到现在我们搞不清楚了。你说光究竟是什么？到现在没有不清楚。牛顿在的时候是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对不对？因为牛顿的名气特别大嘛，所以大家都信。哎，后来又发现光的折射啊、反射呀、又发现这个很多别的现象，就认为光是由光波组成的，认为牛顿就错了。可是进入20世纪后又发现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又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所以没办法了。所以1928年，波尔就是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很重要的科学家，他去发表一个并泄原理，光的波粒二性，大家都还记得吗？哈，学物理学就告诉我，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大家都说很好。实际粒子就是粒子，波就是波了，怎么会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呢？大家搞清楚，因为搞清楚就觉得很好，都信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以后的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你马上就怎么可能？但是光既是粒子就是波就很好。大家会发现有时候很多事都是二重标准啊，我们真搞清楚也没搞清楚，解释不了了，解释不了啊，测不准原理啊，就告诉你在微场里基本粒子的运动，它的速度和位置你就是测不准，你人的极限就到这儿了，你这么弄你也不行。但是有个物理学家他说的非常的生动，他说感谢主啊， 一方面神用测不准原理来告诉人们，你的极限就到这儿为止了，你跨不过去了。同时呢，神很爱我们，他只把测不准原理局限在微观世界，如果测不准原理放在宏观世界就麻烦了，我们今天谁都来不了了。你开车看不准啊，我坐飞机那飞行员看不准降落，也不知道降哪儿去了啊。你吃饭本来要放在嘴里，一下放到头上去了，那你根本就什么都测不准，你什么根本连日常生活你都做不下去。所以他说神很爱我们，一方面让测不准原理他告诉你人就到这儿了，你就是跨不过去，另一方面很爱我们，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正常的进行啊，正常的去。像细胞的分化，我是学生物学学了一辈子了啊，实际生物学的基本问题到现在都解决不了。所以有一次一个慕道朋友说，冯老师你是在医学院工作，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说你问吧，我知道一定不简单啊，然后他们在问，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哎，我说真是啊，大家都看见吧，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对不对？尤其像男士，你要是一两个月不理头发就很长了哈，得经常剪。这一辈子不理眉毛也是过得很好的啊。当然有人想眉工哈，想理理眉毛也是可以，那就完全可以不理啊。这个眉毛不长它是活的呀，因为死了就掉了，活的又不长，不长它又是活的。你看这个眉，这个鬓角到这个眉梢之间就离这么远，大一公分吧，这个地方就一个点长，这个地方就不长，怎么解释？我就想告诉他细胞的分化调控啊，想跟他讲，我想讲了可能他也不清楚，再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那怎么分化怎么调控也讲不清，只有干脆告诉他不知道，那只能是这样了啊。从小就在看啊，黄豆种下去的就是黄豆苗就出来了，绿豆种下去就绿豆苗啊。那为什么就会这么情况？你看加拿大的国旗是枫叶嘛，对不对？你这个细胞走到这儿，它就拐弯就过去了，它就不长了，对不对？它走到这儿就在拐弯就在过去，这谁控制它到这儿就不长，它就这样过去了，到现在也闹不清楚。你会发现，所以在科学上发现很多很多未知的领域，可能就是已经是过了人的极限了。所以今天不是在研究这个 Big Bang 嘛，哈，宇宙的起源。现在科学家很多都开始放弃了，没有办法，因为你要谈到宇宙的起源的本身，它是一个超然的行为，你只能解释宇宙起源以后相当一长的时间，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运作的时候，你才能够理解。现在我们来谈宇宙起源，完全是按照现在的自然我们发现的自然规律在往回推呢，你推只能推到一定的地步，真是到了这个超人的地步，你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因为现在科学家都计算出来了，当宇宙开始第一次扩张的时候，很短一段时间内，宇宙这个内部的温度可以高达多少？高达10^30次方摄氏度，也就十的后边加30个零，这么多度，这么高的温度，连原子核都存在不下去，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物质存在下去，那你自然规律怎么起作用？什么都没有啊，好好多非常奇怪的现象。而且他们计算当时这个膨胀的速度，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不可以超的，对不对？因为一个在静止时候有质量的物体，如果它达到光速的话，它的质量会变成无穷大，当然不可能有物质变成无穷大，所以它的反过来说，你的光速是不可超，达不到，你只能接近光速，你不能超越光速。但是今天的科学家在计算当初宇宙最初始膨胀的速率的时候，他们发现当时扩张的速率可以高达10^31次方米每秒。这是什么速度？光速是多少？3×10^8次方，这就是光速，米每秒，30万平方，30万，对不对？但是当时的宇宙膨胀的速率可以1000倍、1万倍、1万倍的超越光速，这根本不是一个自然规律可以解释的现象。所以大家就会发现，所以真正的科学不断发展的时候， 人们就会在整个上帝的大能面前，降服在上帝的大能面前，不是像过去讲的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就推给神啊，把神拉出来，这神做了，让神来当挡箭牌，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啊，完全没办法。当然虽然说科学的发展还没有使每一个人看到神，但确实有一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看见神的伟大，看到科学与圣经的吻合，而真正的谦卑下来了。牛顿在1727年过世前不久，他对他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做了一个总结，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啊，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我，但我自己以为我就像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捡到圆滑的小石头或者好看的贝壳治愈而已，其实在我面前的真理的海洋里仍有许多不解之谜啊！这句话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那我上中学的时候听见这句话都很不理解啊。牛顿在物理学、光学、天文学、数学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怎么就几个石头贝壳啊？啊，觉得牛顿过于谦虚了，实际后来才发现爱因斯坦说的话比牛顿还惨了。爱因斯坦在发表相对论以后他说什么，他说科学在上帝面前只不过是儿戏啊，科学从人类角度来看很伟大了，科学的成就，对吧？可是在上帝的眼里只不过是小孩子玩的游戏而已啊，这就是他讲，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贝壳，爱因斯坦他是一无所获啊，什么都没有，连石头贝壳都还没有。而且他还说过，他说我以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这都是科学大师讲的话啊，我觉得心里受到很深的震撼，很深的震撼。而且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也说，他说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智不能窥测的范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智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啊，这都是这个。所以我刚才讲了哈，因为大爆炸你的研究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你根本就回不到创造的那一刻，因为那是个超人的情况。所以呢，美国的这个太空研究院就拉萨的创始人之一啊，这个就是这个 Robert Jastrow， 他写了一本书，最近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哈，就是《上帝与天文学家》。这本书的最后有一个结尾啊，有个结尾是我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已经读到了，今天我也把大家给大家看看。他说对于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一个噩梦，他一直在攀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这大概是我在20年以前读到的这一段话，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对我是当头棒喝呀！啊，过去我们搞科学的都瞧不起神学家了啊，像我这些能搞科学都是数理化都很不错，神学家可能是数理化也不怎么样，考不上好的学校就心里还给神学了啊，这反正无端的就会想很多的东西啊，而且想当时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他说只有不畏艰险，敢于在小路上攀登的人，将来能够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如果我们通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在科学上取得成就，啊，到了这些顶峰以后，就说，你看，风景这边独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上面。那没想到，你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就你攀上去，神学家早在那儿等着呢。啊，当时我是这样来理解这段话的，实际就说信仰。对神学家来说，对科学家是可以殊途同归的。 神学家是一开始就受到神的呼召，认识神，去侍奉神。科学家呢，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从认识神状态的规律开始，进一步认识造规律这位神。这是当时我对这段话的解读。实际现在仔细来看，才是这个焦士章谈的，就是你整个你的科学，你研究到一定的范围内，你就走不动了。你要真正你要到了那个神创造宇宙那一瞬间，你根本是科学无法窥测的领域，那就是神学，就是神的问题了啊！他主要是在讲这个问题。化学之父波义尔说，他说人得救的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白白接受上帝，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你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热力学之父凯尔文也说，他说上帝在这个时代还行神迹吗？是的，科学知识来自上帝，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他把意象放在先知的梦中，现在他把知识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建立理论以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人的心理解心智是上帝创造的啊，这都是这些科学家很著名的。当然我今天讲了，当科学取得很大的成就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又再度的骄傲起来了，所以科学家也有不少人开始抛弃神，反对超然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宇宙的永恒性，而且把人看的是宇宙的主宰，再一次利用科学向上帝争权，把科学研究与敬拜上帝相分割、相对立，就陷入了无知和迷茫之中。啊，今天很多科学发展以后，觉得科学是解决一切问题了。啊，所以有一个科学家曾经在牛津演讲的时候，他说：“诸位，我们现在再不需要上帝了，因为我的一瓶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等于你大量的祷告。”也就是过去没有发现阿司匹林的药片的时候，你发了烧怎么办呢？你拼命祷告上帝来医治你，现在你不用了，你吃两片你烧就退了。啊，就是用自己的科学的发展来取代上帝的地位，就是当然人就没有办法，就走入歧路之中啊，走入歧路之中。自从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开始抛弃神以后，科学家对神这个造物主的敬拜便逐渐演变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的人的理智的崇拜。我们就开始去崇拜规律，崇拜人，崇拜人的理性啊！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把科学方法看的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的标准，这样的话科学就成了二十世纪的新的宗教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科学走过的一个很弯曲的道路。至于说今天我们有时候的挣扎，就觉得好像基督教讲了很多的东西，神迹奇事都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证明，那我们究竟能不能相信呢？实际我们应该这样来看，上帝是造物主，人是受造之物，上帝在天上，人类在地上，是在上帝和人类之间有一个非常大无法想象不可跨越的鸿沟。所以主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啊！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解决信仰和科学之间一个冲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把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和作为受造物的人要划清界限，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常常的情况是混为一谈。科学研究只能研究认识神在宇宙中的正常作为，也就是说当造物主按照所他赋予宇宙的规律行事的时候，那科学研究就可以进行了。但是当上帝不按他所制定的自然规律行事的时候，那神迹就发生了，科学就无能为力了。对于受造的人来说，他一定要附在造物主所制定的自然规律的下边，对不对？童女不可以生子，死人不可以复活，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超越。但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他当然不会受到他所制定的这些规律的限制。如果他也受限于童女不能生孩子，也受限于死人不能复活，那他就叫人了，就不叫神。 所以他不会受限于他造的规律，所以他可以按照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办事，也可以不按自然规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办事。当他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时候，可以研究这个，可以去认识他；当他不按他所创造的规律办事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发生了。这就是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对于上帝来说很平常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把这点理解的话，就会发现科学和神迹之间它并不是根本上是冲突的，实际上是两件事情。但是今天我们人的盲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企图僭越受造物的本位，要与造物主平起平坐，用受造物的心态去猜测造物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当初在信仰的挣扎，很多时候老是用受造物的心态去想上帝，很多时候就不明白了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是把造物主从高天之上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平起平坐，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了我就不信你，常常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老是要和造物主平起平坐，老是用受造物的心态去想上帝啊。比如常常讲啊，你说我们是受造的，那谁造的上帝呢？你看既然我们是上帝，那么上帝谁造的上帝？老是用受造物去想上帝，上帝就不是受造的嘛，他要是受造的他就不叫上帝了，对不对？上帝的两个特点就是自由拥有。什么叫自由？就他的存在不依赖于他以外的任何条件，自存的这一位，这是任何除了上帝以外的所有做不到的。第二，拥有，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这个上帝也太霸道了啊，以耶稣划线啊，非要听他的，不听他的就惩罚，就是一个人做了那么多好事，就是因为不信耶稣就推到地狱里去，一个人做那么多坏事一信耶稣上天堂，太不公正了啊。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嘛，对不对？那指责上帝，这实际这个指责是错误的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果有人要这样做的话，他肯定是专制。为什么？因为人是会犯错误的呀。啊，我错了你也得，你错了我也非得听你的，否则我就得灭亡。可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用在上帝面前完全是对的。因为上帝不会犯错误，上帝一切的他都是真善美，所以你真正跟随他，你一定是长生的。你要背离他，你一定自己要遭受痛苦了。但是我们找到常常就是有受造物的标准去想造物主，所以很多地方就想不通了。神迹其实也是一样的啊。现在神还在行神迹其实，很多有人的病像肝癌的后期，神奇迹般的医治。你们知道吴用长老吧？啊，有弟兄准备知道啊。吴用长老，我是看了他的，听了他很多的录音带，看过了很多的书，从来没见过他本人。后来1997年在圣地亚哥开拆朗97，我是去那边去服侍。是我住到洛杉矶以后，有天我和苏文峰牧师出去吃饭，刚进到饭馆，哎，苏牧师说：“冯弟兄，那就是吴用长老啊！”我很高兴了，吴用长老和家人正在这饭馆吃饭。我就说你给我引荐一下吧，我就过去，事先给吴用长老说两句话。结果呢，没有想到吴用长老这说话都不灵了，就好像有点老年痴呆一样。我本来想多说点，看着没说不了什么话了，很失望，之后就坐回来。后来才听说呢，他两个脑血管都堵塞了，就两个很重要的脑血管，最后都堵塞80%-90%以上的，他供血不足嘛，当然就很难。后来呢，又听说他的血管自个儿通了。怎么通的不知道。后来1999年我去湾区念神学，刚好有一天吴用长老要到中华贵族来讲道，所以我早早就去了，就坐在第一排要看看吴用长老什么样。我一看两天以后他生龙活虎的讲道了，非常就是血管通了，血管通了，怎么通的不知道。有一次我就到波士顿去讲道，住在许继康长老家里，那天我就不知道说起这个吴用长老血管通的事情，他说：“冯牧师，你知道吗？吴用长老的血管就在我们家通的。” 哎，我说真的，我说你能详细给我讲一讲吗？他说可以。他说他那次来开什么会，因为这个供血不够嘛，头晕了就回来睡觉了，没想到睡到半夜啊，他就把师母推醒了。师母你看，听听听，我血管通了。他自己听见的血往脑子里流了，他说你来听听。师母听半天也听不见，他就是通了，就是通了。是两个人急急忙忙就打行李，就打道回府回洛杉矶了，也没敢说，因为也不知道真通假通啊。你一说我通了，一检查没通怎么办呢？啊，也没说，就赶紧就回去了。回去一检查，两个血管真通了，才给许长老写一封信来告诉前因后果。我这信还在吗？在，拿出来一看，我说能不能要一个 copy？ 当然可以，个 copy 有。是，他说你知道吴玉长老的血管在哪儿通吗？就在你睡的这张床上。感谢主，今天的神还在行神迹行大事呢，对不对？这些东西你就不能够用科学去解释，它通慢慢通可以，这么一下就通了，这绝对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所以今天神还在行神迹奇事，但是你要用科学的角度你就不能理解了。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墓道的时候，有一个从大陆来探亲的母亲来看女儿，她在大陆就是传道人。结果呢，她有一次做见证，她说啊，她有一天祷告，突然神启示她，要到一个很偏远的农村去传道三个月。她是住在一个大城市，她说她给神说，她说我可以去，但是因为她两个肾都失效了。没有排尿的功能，所以要每一个礼拜都得洗两三次肾啊，洗肾，否则他就尿中毒。他说我到农村去，我不能够去洗肾怎么办呢？他说啊，上帝告诉他，你就尽管去，剩下的交给我了。结果他就很听上帝的话，他就去了。三个月以后平平安安的回来了，我没听完就出来了。我说骗谁呢？你上肾完全失效，你不说三个月不洗肾，你三天不洗你的这尿毒症呢、啊、得死啊。你为什么没死啊？说明你的肾没有完全失效。你看逻辑推理吧，就跟那儿推开了啊，就这样。因为你完全你都是在科学上打圈子啊。后来我就讲到加州有一个弟兄，他的肝癌的后期被人治好，现在都活着了，从87年到现在得20多年了，还在服侍主。我讲这个过程，有一个人来找我了，他说冯老师你刚才讲的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是学医的，他要是肝癌就绝对不会好，他现在好了说明他不是肝癌，你看见没有？我说你的逻辑推理从人来看很对，因为到目前为止像肝癌啊、胰腺癌啊、肺癌还没有治愈的根治的办法，都是延长寿命而已。但是你只想到人没有想到神呢、啊，对不对？只在人的逻辑、人的理性、人的科学里面打圈子，你没有抬头望造物主的周围，只是从受造物来想。有一位教会的牧师对我说，他说他们教会有个姊妹很爱主，可是姊妹的先生是大夫，这大夫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童女生子他不能接受。他说我是大夫我还不知道，童女怎么能生孩子？他不信同居生子，但是他也不能够信主啊。是三天两头来教会，有一次牧师讲完道以后，就请有需要祷告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牧师为他们祷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走上来以后，后来牧师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了，牧师心里还想了，他还没信主来做是干什么呀？啊，一个一个祷告，结果到了这个大夫跟前，牧师就问某某大夫，你有什么事情让我为你祷告？这大夫说，牧师你知道我是大夫，我不能够信同性生子。牧师说知道啊，那怎么祷告？大夫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了。牧师说很好啊，那怎么为你祷告啊？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做了几十年的牧师，我只能赶快让你信，还让你顶住不要信的。哎，来来，祷告祷告，两句话。神啊，你的怜悯他吧，你开他属灵的心和眼，让他能够看见你。回家了。你看，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属灵属世的事上很有智慧能力，但是在属灵上 不一定是很锐利的，需要神的光照。结果就这样祷告不到两个月，祷告以后这个大夫就信主了，他还是大夫，同龄生子还是同龄生子，他就跨过来了，不仅信了主，还写了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人有所不能，神岂有难，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吧。所以两篇论文都是论童女生子啊。你看这就对了，对不对？过去我们想很多问题，老是在人很有限的理性和科学方面去打圈子，你没有抬头仰望这位造天地万物、创造宇宙规律的这位造物主。所以如果把这两个分开了，那么神迹奇事和科学研究工作本身就不是矛盾的地方。神迹奇事是神的作为，神的超然的作为，不是按照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办事的作为。但今天的科学研究是认识神的正常的作为，当他按照了规律办事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啊。那有时候呢，我们想不通，就是要站到很高的位置上去，比甚至比神还要高，去批评神，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常常说，你看我读了你们圣经了，出埃及进迦南，神杀了多少人啊？这么残忍的神，我怎么可以信他？言下之意，他比上帝还要恩慈，他比上帝还要慈悲，还要公正，对吧？很多时候站得很高，站在上帝之上去批评上帝。当了这些，你知道，你永远这种心态是永远找不到上帝啊，找不到上帝。所以这一点是对于，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我们受造的本位，那我们就能够心明眼亮，能够豁然开朗。啊，这些呢，我今天就没有时间不给你们讲了哈。实际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吧哈。实际在现代科学啊，万有引力发现以前，人们都相信，人们的宇宙观、地球观都相信地球下边一定有东西支着呢，因为支着一直往下掉嘛，你总有个东西支点，它有它在哪儿啊？所以像巴比伦呐、希腊呀，都认为下边是有眼镜蛇呀、大象啊、这个乌龟啊，就拖着呢。但最下边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哈，或者有人认为这个地球就好像浮在水面海里边的一个球似的，整个浮在上面的哈，里边是空的，上面外边是人，里边就是地狱，都是这样的，总是要往下掉的。所以只有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才解释到哈，星球一直悬着，相互的吸引力就在那边往下掉。那这个都是几百年前的事儿，可是早在旧约圣经的约伯记就写到了，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也就是很早，约伯记他写成的时间可能在主前两千年左右了，也就是离现在四千多年以前，神就很清楚的讲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读一读，还非常有兴趣的啊，非常有兴趣。而且今天有人说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神了，实际我刚才说了，科学拿不出证据来说没有神。实际说没有神这样的宇宙性的大否定，由于人的有限是拿不出证据来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否定性的命题，又是宇宙性的，但人太有限了。如果是肯定性的命题就比较容易证。我换一个题目来说，你比如说我说水里有鱼，这就很容易证。任何水里发现任何一条小鱼，对不对？我的命题就是水里有鱼。但是如果是否定性的命题就很难，水里没有鱼几乎是不可证。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所有有水的地方，无论这海有多深，那个洋有多大，外星球什么地方还有水，都要去了。你不仅去了，你要做彻底的研究。你下水下的这个地方，鱼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你看不见不等于没有啊。所以你会人的有限，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测。所以今天像没有神这种观点根本是拿不出证据的，拿不出证据的。而且今天的实际情况是什么？信神难不难？难，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都要彻底的翻转。不信神更难，除非我们把他耳朵堵住，眼睛闭上，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要看，因为很多的事情都是指向神，你不办法去想。信神需不需要信心？当然需要信心啊。所以你看，有时候有的慕道朋友觉知老想等一等，他觉得有99%了，都已经都总是有1%不确定感，再等几个月再说吧。我就劝你不要等了，你再等20年30年，你最后觉知的时候你还有这个不确定感。为什么？ 你毕竟我们不能够把神都湿透了吧，而且何况我们现在没有圣灵的进驻以前，我们不可能更多的认识神，这就是需要信心。你很多思考的基础上要有信心的调养啊，信心的调养，所以呢需要信心。但是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你说宇宙没有神吧，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出不去，更不说银河系、中宇宙、小宇宙、大宇宙，我们去都没有去的地方就敢说没有，是不是信心更大？今天虽然说我不能够面对神，但是毕竟神存在的很多的证据，我可以讲很多呀，只是我拿不出100%的证据，起码95%、99%的证据我拿出来。但是我们说今天没有神，我们能拿出什么证据来？几乎是拿不出证据来。所以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而且今天整个科学的发展真正是指向着这位神啊。刚才我讲的这些，我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现在科学家发现，在宇宙扩张的过程当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0多种关系发现了，每一种关系的误差都要调节的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小，任何一种关系的误差大了，今天的宇宙都不可能形成。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容易懂的啊，就讲到宇宙中总的质子的数目和电子数目之间的一个比例，质子和电子的比例，这个比例要非常的准确。如果质子稍微多一点，正电荷会太多；反过来说，如果电子稍微多一点，负电荷会太多。任何一种情况出现，电就是这个电磁力都会大大超过万有引力，宇宙不可能形成。所以科学家计算的结果就是，质子和电子数目之间的一个比例的误差要控制在什么范围以内呢？10^37次方分之一。我看你们一点表情都没有，因为当时我看了这本书也是任何表情都没有，因为完全没有概念什么叫10^37次方分之一，没有一点概念。所以加拿大一个科学家他把它形象化一点，他说什么是10^37次方呢？就把美国这1毛钱的这个硬币哈，铺在北美洲，都铺上1毛钱的硬币，多少个北美洲？10亿个、10万万个北美洲，都铺上1毛钱的硬币，铺多高？地球到月亮这么高。10万万个北美洲的面积，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一大堆硬币的数目，大概是10^37次方。那么什么叫10^37次方分之一呢？就从这堆里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然后再扔到这堆里去，最后再请一个人来，在10万万个北美洲这么大的面积，地球到月亮这么高高度，这一大堆硬币当中随手一摸，就摸到这一枚涂红油漆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次方分之一。我想这样一个大概的解释大家就知道，就是不允许误差。而且现在科学家计算的很多的关系，这才10^37次方分之一，有的关系要精调到10^53次方分之一、55次方分之一啊！所以很多科学家都在惊叹，他们看见了神的手，不是说看见神的有心的手，来看见神的大能、神的调控。所以今天这50年了呀，开始出现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叫做智慧设计论。就是跨越整个自然学科，相信今天的宇宙、今天的地球是上帝刻意的智慧的创造，绝非是偶然。我想我今天啊，通过这些，我想我让我们地，我画了一个简单一个图哈，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到圣经启示了很多的真理啊，启示了很多的真理，像有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有对天使的创造，对宇宙的创造，对人类的创造。天使的创造完全是灵界的创造，那么对宇宙的创造呢，就是物质界的创造。人类刚好是两者的结合，我们的肉体是属物质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是属于灵界的啊。所以我们的灵魂是可以离开我们的身体单独存在的，它绝不依附于人的肉体啊。所以灵魂出窍，这是很真实的现象。另外就是我刚才讲的自然化一的原则，神创造了宇宙，他不仅创造了，而且用他全能的命证托住万有，所以让自然规律能够一直照常的运作。 如果没有神的维护，神创造宇宙就不完宇宙的话，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可能很多的规律都不行了。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拖着万有。第三，神的治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去我们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今天看得很清楚，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敬畏上帝，这个国家民族一定昌盛，否则一定会走弯路啊。最后，天国伟大的真理，将来伟大的救恩，末日的审判，新天新地。所以人类的历史是一条直线，从一开始到最后，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整个人类的历史就结束了啊。所以那你看看看，大家看看，科学在哪儿？科学在这儿，就是认识宇宙的规律，对不对？在这儿，实际我们知道宇宙太大，单凭人非常有限的智慧，我们绝不可能把宇宙的奥秘全都穷尽了。即便有一天我们把宇宙的规律全都认识了，大家发现科学只是在上帝所启示的很多的真理的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从科学和理性这个束缚中能够跳出来，能够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来看今天看将来。科学和理性都是重要的，也是上帝赐给人的这个礼物，让能够认识上帝啊，认识上帝的创造，但是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千万不要把这个局部当成了全部。所以我们今天科学和理性只是认识物质世界真理的一条途径，却不是唯一的途径，对灵界更是鞭长莫及。所以如果人能够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有信心的飞笑，从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能看见科学和理性无法企及的广博的真理。这是我信主的近20年很深的一个体会。过去只看见了受造物，现在开始仰望造物主；过去只在物质世界打圈，现在知道有灵性的世界；过去只看见了暂时，现在开始注意永恒；过去只关心今生，现在看到了永生。所以整个的世界观价值观就被多开了啊，多光。所以箴言书9:10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是认识智慧的源头，生命的源头，这一位造物主才会有真正的智慧。否则我们的智慧如果离开了这位真善美的上帝，我们的一切智慧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啊！所以这是很真实的，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于上帝。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啊，在座的无论弟兄姊妹朋友们，尤其是朋友们，你们在寻求真理，我巴不得你们这通过这次营会来认识这位造物主，和他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个人关系很容易建立起来。圣经讲，只要你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得救条件很简单，你只要口里认，不是说你心里信就完了。有时候我心里都信了，光心里信不信，你要愿意告诉别人，你愿意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愿意跟随他，就可以和神建立这个关系啊，就这么简单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如果你真正神给你一个恩典，是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将来你通过从上帝不断得到智慧、得到灵感、得到洞察的能力，去认识上帝的创造，那在这个科学领域里面也可以更好荣耀上帝的名，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我们更加认识到你的伟大，我们自己的渺小。父神，帮助我们每一位，无论是我们弟兄姊妹还是正在寻求的朋友们，真正的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尤其我们正在慕道的朋友，如果能够谦卑自己求上帝来帮助，我想主你会很乐意地接受他们，帮助他们，因为你爱他们每一位。父神，谢谢你。今天孩子也有感动，问一问当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有没有哪一些过去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你表示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你没有感动就来信他，没有错。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勇敢，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了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不再流浪了，今天我就要回到天父的家里，我知道你才是这位真善美，你才是生命的源头，我要回到家里得到真正的生命。啊，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就问这一遍，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请放下，看见了，还有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父神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一生一世不偏离，满有你的祝福和恩典，让他们的生命也不断的长进，能够见证你的荣耀。也继续带领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们，求主的灵开他们的心，让他们在这次福音营当中，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归向你。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